所以像这里谈到业障也能会退失菩提心啊，所以像福德力本身啊也是重要的一个资粮。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讲，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修道的法师啊很有心啊，但后来还是被病魔打垮了。因为这个病苦一起来啊，你说能支撑多久啊？我们之前在讲《瑜伽师地论》不是也谈到啊，菩萨怎么样是犯，但病苦的时候不犯。病苦呢，退失利益人的心的时候不犯，可是问题为什么？因为病苦很不自在，那这就是业障啊，这个业障。所以你看，一个菩萨道要发这么一个广大的功德所积聚处啊，轻易不可得啊，是不是？你这个障碍那个障碍，所以我一直讲说，像我们现在从外在环境能谈一个，就是因为法已经比较乱，所以比较亲近的这种菩萨的这种弘扬也相对少，因为都已经被一些观念给混淆了。那周边的这种菩萨道的精神相对也萎缩了很多，那至少以我个人感觉，我就觉得差得很多了。那加上我们发觉我们现在的学习的基础也弱了，各方面的条件相对也真的也弱了。所以你看，这都是法障后面讲的业障。一条路要来成熟，我觉得就都很越来越不容易。好，再来是法障者，乐行不善法，恶空啊，恶空无相无愿，即诸波罗蜜等诸生妙法，对不对？对空误解或是毁谤，对诸波罗蜜也给他毁谤或是厌离。那这个就是障碍法，法的障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法的障，但后头还会谈到其他的，都可以视为是法。如果这个是对这个法的破坏的，这是法障。那由我们自身过去所造的业的这些烦恼种种的一切，这是业障。那这个都是很难让菩提心清净圆满的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修学佛法很难得齁，得到大圣同行者，我觉得不容易。所以这个有时候我在某个意义上齁，就是说你一个人发心，这个时代你要说大家都发大圣菩提心真的是不容易的。但如果你一个人在，是不是可以让小菩萨有个依靠啊？那菩提资粮论里面讲的菩萨示现那种菩萨功德，所以很多菩萨也获得鼓励，产生那种炽盛的这种发意乐心出来嘛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前面不是讲说什么样的发心，因为看到菩萨行者，那他你也就是其中的菩萨行者。反过来，如果你表现的不是菩萨行者的风范，是不是也让那些本来学菩萨法但还因缘不具足脆弱的人受影响？会不会？当然会啊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本来是发菩提心的人，自己退也让别人退，会不会这样？会啊。所以我说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计较，你会引起别人计较，那好像你没什么过失啊。问题是从律仪上来讲没什么过失，从菩提心发善心奉持这个摄善法界这一方面，你就是伤害了。不但你自己不能摄受善法，你不能饶益有情，也让别人的心也给萎缩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人他就是有办法示现恶法，示现善法，就是让对方得善法，对不对？当然这是菩萨作为啦，我们大菩萨作为我们不一定，但有的人就是随一切缘处所示现的，别人都可以滋长他的菩提之粮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这样讲说，这不是一个笼统的在过日子的，知道了但没做的。 就是在我们生活周边的一切所缘境，你都必须要让菩提法能滋生。你自己安住于在你认为该修持的，而且时时依念一切众生，皆能让他得利益啊，都能增长他的菩提法心，是不是？那这种才叫菩萨戒，不是吗？哎，好，我们接着看，如是四法能生菩提，能施菩提心，护持。许施施而狂，其罪甚深重。人无有疑悔，强令生疑悔。信乐大圣者，身家众称慧啊。喝骂说恶名，处处广流布。与诸共事中，心多行残取。如是四黑法，则施菩提心啊。这都是一种应该远离的。施施不愚者啊，就是因施施物啊，若许若未许而后不语啊，啊，就是说，若语非实，语非处，语不如法语，只是世间外道法啊。一个就是说，你应该是恭敬于施，结果你没有，就答应该给的，或是你已经答应的该给而未给，我、啊、就。答应的应许若未许，那虽然未许，但是他应该的，后来没有成就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源头跟前面里面有一个观念很重要的，就是什么重不重法的问题啊？因为他是施，他始终是一个法的来源。那法一个来源的时候，你不能重于这个法的来源的时候，当然他就会障碍这个法，障碍这个法啊。障碍这个关系，障碍这个因缘啊、哦。那这个跟、并不是说，我后来我们在藏传里面有些问题啊，就是它本来是很好的法，但也衍生错误了，慢慢有弊端。他们认为学法一定要供养上师，本来供养上师是一个对法的尊重，但后来竟然成为一个，一旦变成一个不自愿的。不乐施或是一个强加的一种条件，意义也没了，意义也没了，变成一种操纵的手段。好，其实当初他是为了对峙，为了成就，就是说你供养上师不供养上师，那是为了让对法尊重，那个能摄受清净的，对不对？但如果后来都是以这个杂染掉了，啊，杂染掉了，变成。重点在供养，而法的意义不见了，这就被误用了。那其实它重要的是一种重施重法，承受这个法恩，他这个才能纳受他这个法清净嘛。所以他重点是在这里，所以他才会举这个。否则的话，你单纯说不给他，这样也罪过很多。你重点移到东西给不给？那如果施也在乎人家给不给，那也叫什么施吗？那就贪了，哪叫人家的师长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把这个整个重点移到给不给上，那已经偏离这个当初的意义。它最主要是重法，哦，正重这个法的源头啊。好，那再过来就是不恰当的给，不非恰当时机，哈、哦，非恰当处所，或是不如法的给，这是外道法。啊，这是外道法，这个不应该了啊。像比如说，我们一般来讲，有些非法的东西不能供养啊。啊，一出家人，你不能供养那个破坏出家人利益的东西啊，这是不如法啊。那你说，哎，比如说，人家那是过不食，你别每邀的都是晚上吃，这个时机不对呀、啊。你应该看哪时候你偏偏挑在那个时候也为难人了啊、哦！这个时机不对，触手不对，有些地方啊、这明明在某些场合容易集贤的东西，触手不对，类似这样东西不如法不行。好，再过来，佛法中从师得经法啊，若有财物供养法故啊，则以与师啊啊，若无。无救，如果没有没关系，如果你没有这种东西好供养，没有救好、哦、哎，这个是一 个要留意的哈。他这个逗点标点错了哈，则以语失逗点，若无无咎句点哈。再过来下面，无有疑回，令生疑回者，是在寄送里面另一个第二条了啊，这个应该是放在一块。若无无咎，那是前面的，就是说你要供养这个诗的时候啊，应该是什么？你尽心，最重要，它重点是什么？佛法从诗得经法，若有财物供养法故啊，若有财物供养法故，则以语诗啊，所以它是重法，重要都是法的关系啊。这种佛法里面很重要，包括佛说你要供养佛，我不是之前没讲说，要是我们讲你要供养我，我们才讲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但佛讲得很出来，他会因为他无贪呢、啊，而且他说你要供养佛是你的利益啊。好，像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家财万贯，我是世界第一的很有钱，平常我就大为施舍的人。我这样说，你要供养我，你会不会怀疑？不会啊，为什么？你跟我那么一点点，我加那么多钱，我差你这么一点点，对？假如我是一个当老师的人，好，我说你要供养师父，哎呀，因为师父你不是贪，可是如果他看到我钱财比你大多多了，而且我是大量在布施，根本不差你这一点点，我这时候我跟你讲说，你要供养，你会不会执着我贪？他你这么一点点，他舍的都比你多很多，这时候你会知道他是为了成就你，以佛的广大功德现出广大神通，说你要供养佛，你就不会讲说佛你贪，为什么他要你这个、啊、是不是？那我们不是啊，因为我们当然我们有信心不够。那在佛法说法的人，我常讲说有的人他不残取，他不扭曲，法当如何则如何，你应该做这个就做这个。所以以佛在说这个法，就天上天下无如佛，有没有问题？的确无如佛、啊、所以有人讲说这个是佛的骄慢傲慢，不是，他是如实说。就像阿含经有一个比丘证果以后，他说我有六种清净解脱，他讲完离开，我说他不妄语啊，因为他如实说他所证得的清净，这时候我说他没妄语，他是真的是这样。好，那同样的道理，所以他说你该，他是一个法而安立的，他不是为了物质而建立这种关系的哈。再过来，无有疑回，令生疑回，此人实不破戒，有少罪相而言大罪，就是没破戒的，你跟他说破戒，只有少罪你讲大罪的啊。若破正命为疑，若破正见，皆令生疑回啊。啊，这个就是说，正命为疑或是破正见啊，让他就到底何者才是破，何者是清净，整个乱掉了。这会不会有？我们要是我们常会犯哦，你信不信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。最主要就是见。你不知道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讲犯不犯的时候，他就会动摇了。所以有时候到最后想说，哎，那我就错。你不能光承认错，你光承认错事情于事无补啊。错在何处，哪处不错呢？这都是道理。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说只要你承认错就没事，这不是叫人家愚痴吗？承认错，我就一味承认错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事情不能光只承认错，这是道理。因为我们重点又不是要把，只要你承认错，我赢你，那这个不是修行意义嘛？因为他是就要让他清净嘛，所以这不是光只是一味承认错不错问题，是道理。因为这样才能清净，没错的地方你让他错，下次他就不知道如何。因为没错的话，他可以增长善法，你让他错了以后，他这条路就挡住了。对不对？那该错的时候你没讲啊，错在哪里？甚至有的是这里错，这里不错，这里大错，这里小错，你不管分别的话，他笼统前错完了，当呆子就好了，无路可走，他也不知道怎么抉择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见的问题，法的认知问题，你才能抉择错在何处。 那跟他讲这里面有错，甚至我讲说错里面有对，对里面有错，这更麻烦了。错当中有另外错，你说你以为错这个没有，还错下一个。你说这里面主错在哪里，知周边的错在哪里，这里面不但你的行为错，你的知见错在哪里，重重重重重，你应该知道错在这里。诶，这样他知道了。好，那你说这里面有错，但这里面也有对，所以你应该怎么样，以身善令增长，为以身恶令断，你不能把它混在一块啊，或者它无从清净啊，它就乱掉了。所以有时候一个笼统的东西啊，对，简单，但问题破坏之间，整个断，三生一回，从此以后该行善的时候不敢，该去恶的时候也搞不清楚，搅在一块，一切都是因缘法。什么因缘我也知道，一切都因缘法，弄到最后路怎么走，这个是很大危险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即便你都很规规矩矩的，我也不愿意你变愚痴，没多大意义嘛，你也不知道那个对在哪里啊。也就是说，我只要人家说的照做就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怎么，你又不是那个灵优，就是人形，就是洋娃娃，叫你举手咚咚咚咚咚，用超重的这样，车子怎么走都是用遥控的，你不是一个道人。所以有的人就说照着规矩，规矩的意义在哪里？你要有智慧抉择，所以样样一切依着法，所以你内心里面是通透的，始终都不扭曲不迂回的啊。所以错在哪里我知道，对在哪里知道，那有些东西不清楚，或是哪些东西为什么这样，因为另有因缘，对不对？就有些东西就道理是如此，应期关系不同，所以有点抉择，就算如何也有道理。所以我们在经中里面讲说，哎，合理的是训练，不合理也叫磨练。我说没有不合理的，就算我要磨练你也都有理，或者的话经常用不合理的叫磨练，这个到最后就乱掉了啊。你说你混坑叫你跳下去，这叫不合理，没有，它合理，它都有理，它都有理，层次不一样。最怕是没理，没理的话就迂回了，我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，到底你是虐待我还是在磨练我，我都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以后你就利用说磨练里面在虐待人，也乱了，很多东西标准就不见了，所以会让人家增长愚痴，像这样不行。所以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对法，不但对法，一个具足因缘成就众生的，还要事出世间法，这叫无明中求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知道缘起，法则上的缘起知道，现前世间法的道理知道，所以他能令人众生，就是我不是常讲叫中因喻，他有比喻，他能说出一个以他的因缘能，对方的因缘能接受的世间道理，以世间道理收摄佛法道理，所以他不会背离，这就是经验。这一下子也不容易做到，但菩萨为了利益众生，经常在事务上练习当中，他就成熟了。他不是一个读书人而已。我讲说，不管你表现怎么样，很简单，这里不圆满，把你丢下去，就吉祥，这叫功德力嘛。不管那里怎么样怎么样，只要你这个人一放进去，一切吉祥，佛法从此兴。哦，这菩萨好用了，一号出动到那边解决回来啊！在那以前不是有一个什么叫有一个一号二号那什么，就那个是日本还是那个卡通影片？不是卡通，它是不是啦？你们也外行，雷鸟一号啊，那个什么，那叫科学小飞侠？才不是的。啊，你们有悲惨童年？不是一，叫不是啊？那么无敌铁金刚，不是有雷鸟一号在一个小岛吗？打开啊，有火箭的啊，有一个那个什么雷鸟一号，我忘了。哎呀，老了，也经过了好几十年了。哎， 啊，我们是以我们菩萨一号出去吉祥，菩萨二号倒了，嗯、啊，怎么倒了？因为菩萨二号还在待维修当中，最近身体违和，哎，嗯，好，那这是这样哈。你们看，所以这个里面都必须要你有加以抉择啊，有这种能力。再过来，称大圣人者啊。有人圣、大圣、无上圣、如来圣、大人圣、一切智人圣啊，这个就乃至初发心者，于此人中啊，声声称讳，喝骂讥谤，说起恶名啊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哈、啊，我看这个我们第一个是嗔恨啊，嗔恨喝骂讥谤啊。那可以跟第二偈颂可以跟下一个偈颂可以连起来，就是说你对这些人啊，乃是初发心者，乃是修菩萨圣的人，你说起恶名令广流布啊，这就是前面那个偈颂里面信乐大圣者身家众称讳啊，喝骂说恶名处处广流布，这里面一个菩萨行者自己都在度化众生，竟然地伤害那些度化众生的人，那不是很矛盾吗？像我们来讲，我讲说我们在那个本身心地观经里面不是要报四重恩吗？其中第一个就是报父母恩，父母多少啊，我们累劫的父母可多了，那怎么度？帮助一个人成佛啊，帮助一个人成佛，他就帮你度到好多了，对不对？一个人成佛以后，他可以广度众生，他是不是也帮你报父母恩？是，那这个人在行菩萨道，在帮你帮父母报帮你报父母恩的，你怎么回报他？是不是？那你这个哪叫菩萨？是不是？就好像说，人家帮你照顾你的家人，你感恩都来不及了，你还加以回报啊？那不是很颠倒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种广，你要是说不是菩萨，或是因为菩萨都还很难，我们现在难在哪里啊？我们都是凡夫，我们难免都有四慧心，但我们要谨慎这个因果啦。因为现前的菩萨是有清净跟不清净，也不是那个就是清净的一边，不清净的一边，不是，它是合在一块的。就像我们也清净也不清净，也不清净也清净，是不是？他有没有错的？有。他有没有对的？对，有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我们要抉择一下嘛。假如他能广利益众生，你光只在乎他的错，比如说我们也在有错直说也没问题，我们要想到说你一说众生，其他人怎么得利益？他的因缘就断掉了。我之前不是在谈到有一个例子就讲到说讲国语不标准的，你弄坏了那钱完了，你明明是要去养病的，人家是好意色受你的，你去那边不知感恩，还在用这种挑拨离间讲这种恶口的，结果好吧，整个因缘坏掉了，那坏掉了我被你回谤，那就不当然不是我的、啊。你回谤到他的恩师啊，问题其他得利益的都不得利益的、哦。你没有感觉，可是实际上很多人就失去利益的。你不知道这个过失吗？那过失很大的。那你讲完就算了，你的烦恼习性来了。所以我也大概知道他这种人是什么人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因为我也知道他也到处诽谤很多人我可怜啊，这种人呢，这个走到哪里就诽谤谁，走到哪里就诽谤谁，明明是摄受他的都不知感恩，但是烦恼习性，有时候烦恼相已经业报相都现前了，还不恐还不怪不担心，那就业报还继续来所以令广流布，断众生的文化善根因缘，就你坏你自己的菩提心了、 共事禅取心者，于和尚阿舍离诸善之事所不以直心清净习行取心故啊，乃至未成所事啊，亦行禅取啊。你看这个禅取，那这个禅取跟我们前面不是讲说，有一个讲说应该如何以这个师长处啊，要能令能安心嘛，这个是。一下子要找出来哈，这里面一下子我在前面也有提到，那这个两个是不一样，一个是真心欢喜啊，甚至经典也讲说令师长能对他生信心啊，类似这个道理。为什么信心？你如果当作我，你不要把每个和尚啊当作都是登地以上的菩萨，不是，他就是也在行菩萨道的。你如果换作你，你如何面对你的弟子，你就知道了。你这样换过来，你就知道我对这个弟子我应该怎么教。我没信心，我有信心。那你认为你的信心从哪里来？当然从弟子表现他的弟子相出来的嘛。我说每个人哪有说你不管怎么样你要听我的，我有的人他就向来就谦虚，说不是我要教，我认为不止一般正常啊。就像那个菩提道次第略论，弟子跟他求说，哎呀我不适合，你另求善知识。他一求再求，他勉为其难，我教看看。结果你如果你这个善知识本来就很客气，他也不认为他行，是你一求再求，基于慈悲，好不好我教看看、啊、结果你讲说我来学看看，看你行不行，那个善知识讲说不用，我本来就不行，那受害的是你嘛，因为你一开始认为你不值得，我本来就不认为我值得，是你求我，我不得已，我觉得我依于这种菩提心的菩悲心要教你，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够资格教你，所以你会想学是你自己认为可以。所以包括师参徒的，就是说他不是要你供养，而是看你没有具，你有没有这个因缘让我教你，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教学的因缘具不具足。我知道教很难教啊，教到最后变成冤亲债主，那不要了，那干脆早点就设牌位就好了，对吧？设牌位还不会开口骂、啊、他在眼前这种冤亲债主，这牌位会是走动的呢。那设在佛堂那个冤亲债主他不会骂我，那个在旁边那个冤亲债主我走到哪里会跟到哪里，那很可怕的呢。啊，这个是活的冤亲债主，这个很可怕的。所以他后来讲说，他本身一个善法修学以后啊，就是将心比心，你就知道说当你做一个师长，你对哪一类人会怎么教，道理很快就出来了。所以当你行于禅取啊，假如这个师长需要人家禅取，大概他也无法教你什么，而且你不需要。那你说是我像直来直往，你叫任性不是，他就很真实。所以我说有一次我去上课，我那在台下，我望着台上有一尊很大的，有一张很大的佛像当背景，好，那个石窟的佛像很庄严。我坐在底下，我在想若活在之前呢，我应该怎么样表现，在拍谁啊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一定要特别的，佛陀你好，你最近好吗？这样，我说我那么这么很累哦。如果来一个十方佛那么多，我一个一个讲完，我嘴都歪了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慈心、欢喜、恭敬、感恩无量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他该行的礼就行礼，除此之外就是非常坦荡，不加以掩盖，就说。我有过失我知道，但我也同时知道我不需去掩盖我自己，我不需要制造假形象，因为我都知道。所以我说我假哪天我有，要是有六通的话那就好，因为你们也就执行师父，我不用讲我都知道所以你也不会讲，因为师父都知道，那这样就轻松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就直直的 啊，你说我这样，师父你知道我过失会不会怎样？大家都有过失吗？你也不用隐藏，我知道我不究竟，但我来学。所以向来所有的教育环境里面就是很真诚，他也不需要特别为他自己的东西而不安，他就坦荡的接受指导。嘿，所以整个教学里面充满了这很真诚依着法的修学，教的人他也很坦荡，学的人也很坦荡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在学的人他要表现他对法的一份热忱。好，如果有他心通的有神通的师长那没问题，没有的话对我们这种凡夫师长他怎么办？他要看弟子是表现什么啊。如果他表现的是一份那种他有他的想法，那好没关系，有因缘我教你，那我教多少我不知道，我就教我可以给你的啊，你不要没关系，你就学你的。那敢不敢多教？因为我不知道他接不接受啊，是不是？除非那个师长很厉害，他能看到很多因缘，好，他知道他此时不接受，我强迫他接受，他终会得利益。但一般来讲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实际状况，我无法审知你的心里在想什么，加上你残取，我就乱掉了，我就不知道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所以变成整个教学里面那种执心不见了，就容易扭曲了。你换作你是当师长，你就知道不知道怎么下手啊，因为摸不着他在想什么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表现出那种不如法的弟子相的时候，会让人家对你的教学一直保留。为什么？这样恰不恰当？这样恰不恰当？抓不出来啊，抓不出来，所以你就很难得力，因为说法者就抓不到分寸，抓不到。该根本的跟你说，说了你就不高兴，不说你不会啊，到底你要学什么？不知道，整个弯路就乱掉了。所以有的人讲啊，最近大家都不再批评我，你完了啦。为什么不敢批评你呢？怎么批评你？批评你得罪你啊，干脆就不要。所以说最近我一定是大家蛮肯定，不是，是大家放弃。不敢动你啊，怎么敢动你？所以在过去的那个僧团，有时候就会讲说来求法，那个师长怎么来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知道怎么教你，你不适合住这里，一见面就请他离开了。有时候哇，我不大认识你，不然你就先住个7天看看，然后再观察，到最后跟他讲，我还是不认识你，我不知道怎么教你，请你到别的地方去，就这样哦。说那不慈悲，不是，因为教学无用。他为什么？因为他抓不到这个人能学什么，那么得利益，他怎么看都看不出怎么利益他。第一个，他的身心现出的一个不是求法的真诚，我怎么谈呢？如果你不在这里，也许还可以得到好处，你在这里我感觉不知道怎么跟你互动，这时候请你离开。有没有道理？有啊，其实在过去的佛门里面都是这样严肃的。好，我不是讲说那先比丘那个那先比丘只把水吞下去就被赶出去了，那我们不要踢到地球另外一边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吞水，我们可乐都喝了还吞水，对不对？叫他说出去托钵不要开口讲话，只是含着水，他就不小心还把人家渡成正出国，还被赶出去，对不对？你看那种标准又是什么标准？那如果拿这种标准，那根本就扯太远了，就根本我们的标准就离太远了。但我们现在也不敢，因为我们没那个智慧，我们必须想要成就人。但我们说从圣者过去所学的那种标准，哦，那个离我们好远。但你不觉得这种标准是非常严谨的？所以他跟那先比丘讲说，你是善根深厚的，你可以得利益，但后面的人怎么办？假如我们建立这个法纪律，后面的人一样画葫芦，是不是都不能得利益？所以你看这种当和尚的人，你看，不过他们也够笃定，因为都是阿罗汉就是了。 所以他们很清楚，像我们做也不对，做也不做也不对，做完决定晚上睡不着的那种，因为很难抉择对不对，我们资粮有限啊。好，接着看。好，不以直心清净啊，习行取心啊，所以这个到最后，这个都是会破菩提心，因为他无法建，又重点还是无法建立法的关系的，法的清净关系哈。好，是黑法者啊，黑名垢秽不净，能失菩提心呐、啊。如说转此五世法，世世善修行，如是则不失无上菩提心呐、啊。五世何为二世法？前面一直讲过来五个世法，对不对？啊，讲了几次嘛，对不对？就二世法。五世何为二世法？是失菩提心，转此法修行者，干嘛倒过来？啊，世世不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！转者转上五世法，所谓恭敬法、破慢法、远离妄语、深尊重善知识啊，就把它倒过来，那于因如是知啊，啊，因如是知，这样你就知道这是守护菩提，所以它还是两端嘛，啊。这边是坏的黑法，这边转过来就白法啊。问曰：以何等法世世增长菩提愿，又或复能更发大愿？答曰：乃至失生命，转轮圣王位，于此尚不因妄语行残取啊，能令诸世间一切众生类以诸菩萨众而生恭敬心。所以你看到、啊。啊，当然，我们这个后面一起谈好了啊。若有人能行如是之善，如是之善法，世世得增长无上菩提愿啊。你看到、哦，菩萨以世法世世增长菩提愿，又复能生清净大愿。若以时语故，使失转轮王位及失天王位，犹应时说。例如这样的道理，就是说，这里面呢、啊，你看到、哦、他只是做一个抉择。转轮王位、天王位都还不是世间王的位哦。以这么尊贵的东西，我却能坚持我对菩提法的尊重，我不打妄语。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，一个表证，一个那说又无妨，不是，那是对他的坚持，对菩提法的尊重，那无可取代的价值，以世间尊贵法无一能取代我这个心。以这样的心的人能成就长养菩提法啊，不以妄语，况小因缘而不失语啊。又以眷属及诸外人离以残取啊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妄语行残取都不行。又这个这样的心，因为它顺着前面的，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说你怎么长养你的菩提心，不坏你的菩提心，还能发大愿，是因为你对守护菩提的这个菩提法，且用这种慎重珍惜之心来守护的时候，当然它会增长嘛。所以你看啊、哦，我们当然守护的时候，它这个法就滋润出来了。你努力的时候，它的功能就起来了。你赋予它深重的因重心，它的功能不但不会破坏，而能增长。为什么？你看这二十法里面跟菩提心的关系是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来想一下，同样我的原理跟前面讲的一样，你认为一个人发菩提心要多少条件，菩提心会清净？要自见吗？因为不然你不知道菩提心啊，因为菩提心是觉啊，所以你第一个也不要让你颠倒愚痴哦，所以你要守着那个什么正见的来源啊。那菩提心必须要不要伤害众生啊，而且还要利益众生啊，所以这个你看菩提心要长的基础你要守护，这就叫让菩提心怎么样不破坏而且增长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，你就很容易看清楚嘛。一个人要发菩提心，要有哪些条件，那个心才能发得起来？凡是跟他相关、直接有利的关系，你应该善加守护，而坚固守护，它叫什么？养分进来，流畅，它就能增长、生长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。 所以从初发性以来，一切菩萨生恭敬心，尊重称赞哈啊，称赞如佛无异啊，好，又当随力令住大圣，这些都是。所以自己是菩萨，当然怎么样尊重菩萨，对？既然自己是菩萨，当然也让众生能什么？哎，能受益嘛？是不是？所以一个菩萨的心量，当一个人哦，我们看啊，我们之前不是会嫉妒吗？别人得到供养，别人得到什么东西，你会嫉妒吗？对。那为什么嫉妒？因为你跟我拉开的嘛。可是如果我们是一家的人，你会不会嫉妒？我说不会嫉妒你的谁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父母跟你的老师，因为他们都希望你好的。当然现在是怎么样我不晓得，当然一般正常。你的老师会不会跟你嫉妒？不会啊，他是得天下因材而教之，对不对啊？自己的一大乐事啊，父母自己的孩子不会嫉妒。那你看呢，为什么不会嫉妒？属于自己的。那他当一个人发菩提心，那个心如果悲心是清净的话，他这种嫉妒嗔的心是不是相对比较柔软？我们可能还会有很多烦恼，但如果一个人经常串习那个悲心菩提心的时候，因为他本身这样的菩提心跟这个烦恼是冲突的，对不对？你当一个父母要照顾小孩子的时候，他会跟他的小孩子说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考100？像这个父母是不是有病啊？就跟老师跟他讲说，你这个小痞子怎么每次都考100？我老师小时候都没那么用功那么厉害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赢过老师？这个应该大概是不小心从那个疗养院跑出来的，哎，不可能嘛，是不是？你看所有他的嫉妒是不是在这样的对象里面会生的？所以一个人不但在串习菩提心悲心，是不是有很多烦恼是冲突的？他的那种含摄善宝的容量是不是大？所以因为什么，你看菩萨界多了什么饶益有情摄善法，因为他菩提心是靠他滋长，靠利益善法饶益有情滋长，所以他是这样滋长，他也会表现出这样的守护，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？一样的东西。所以我说一个人不断在串习这个菩提心的时候，是你光这个菩提心您去掉多少烦恼？没跟你讲，你就无意中就去掉很多烦恼。所以我现在不是讲说现在鼓励大家念我，不是光只是简简单单，都是依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求生净土，不是讲讲就算了，不是那个嘴巴一句话回路娑婆度有情，不辣不辣，那当然讲了归讲，没力没力的，不要，要有力的。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这个？你要想，你如果了解菩提心的内涵，一个人发菩提心来念佛，简单来讲是守的是菩提心戒啊。就像十善业道说，你布施如果加十善，你布施的福是不会坏掉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求生净土的那一份发心加上什么菩提心戒守护，当然坚固啊。所以我说现在要求生净土，绝对不是把那个很多东西要找回他原来的精神，越能广发坚固真实菩提心，你看你往生之量刹那之间得以具足多少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们心越小越小，弄到最后我在讲说，本来一个要具足因缘的，把你砍到最后轻松了吧，简单啊，对啊，很简单啊，只是没用啊。你喜欢简单，好吧，就简单。就像那个不是有那个偷盗集团啊，偷盗集团他跟人家偷了那个旧车，然后就留下那个电话说10万块，结果对方就跟他讲5万5万，他说好5万，就真的把车子切一半寄给他。当然我们讲的是那个这个是举这个例子，可是有点不大相应，不过就是说有些东西就是 你就是计较，计较到这样，好吧，五万，真的也拿五万，他也很客气，就五万，只送半步折给你。问你那半步也没用啊，啊、哦，那换过来，修行佛法这个不要那个不要，这样就可以的，对，简单的吧，你高兴，但不能开的，因缘都被你拿掉了，精神灵魂都不见了，啊、哦，你要五万的可以回去干什么用？卖，称重啊，不是。你这个也不要，那个也不要，不需要这个，不需要这个。问题是，他明明需要众缘合，结果你就把它拿掉了以后，没用了，产生不了作用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以菩萨身恭敬心，尊重称赞，其实每一个助成菩萨发心，助成人家的菩萨行，是不是也助你的菩萨行？因为他是跟你同共同行，而且你的菩萨发心本来就是含摄一切众生，这个人在行菩萨道本来就是跟你是同的啊。你看我们讲说不退菩萨为伴侣，那本来就是一起修学嘛，就是菩萨同学啊。所以一发心的时候，在成就人家的菩萨行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心很谦进，你也会起烦恼，但我相信你比较能警觉。好，你也警觉着，哎呀，我怎么起这种染污心？我当生欢喜，我怎么起计较的、嫉妒的心？啊、哦，他得广大功德，那不就如我自己的父母得大利益，就像我的子女得大利益，我为什么会对他生不满的心，或是嫉妒、怨恨的心？你马上就会化解你起的烦恼，你一起这种烦恼，戒体就跑出来了。No。Damedes 真不行的啊，这是讲不通的，跟你的发心是冲突的，所以你就会马上警觉。所以你经常熏习这个戒法啊，这个菩萨的法，他同样他那种烦恼心会起来，不对的。好，又当随力令住大圣 啊，尽可能令住大圣，所以这个都是顺向你的菩提的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阿惟越智相品第八、啊、阿惟越智就是不退转，对不对、啊、问曰：是诸菩萨有二种，一惟越智就退转，阿就是不嘛、啊啊、就是无不，有时候讲无阿惟越智、啊、就是、哎、不退转，应说其相，是惟越智，是阿惟、啊、越智、啊、答曰：等心于菩萨，不计他利养，乃至失生命，不说法师过。啊，信乐生妙法，不贪于恭敬，具足此无法，是阿惟越智。你说啊，这叫阿惟越智，因为对，是阿惟越智的因。阿惟越智的因，好，你看哦。这个我想大概我现在一直在提醒大家，大家就应该慢慢养成思维的习惯了、哦、阿惟越智，你说为什么他这个五个法是阿惟越智的因，那你就开始，那什么叫阿惟越智？不动转，像铁板一块，但不是那种不动转，是不会被烦恼所动的，叫不退转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般会被哪些烦恼所动？那当我们被烦恼所动的时候，那我们应该起什么善法来对治那个会让我们退转的法，对不对？我们讲，当然轻重有关系，远近有关系，但主要的这种不退转的因，反过来按什么叫退转？那不退转的因在哪里？但我们具足哪些因会守护不退转？这样你就知道了。这时候你就你所以我们在思维法的时候，如果你不透过这种缘起来理解的话，你背得完了、啊。啊，自从开始学说法的时候开始苦恼。对，怎么是应该开始快乐，但是越来越苦恼。我说哎呀，这个早知道小时候就开始背啊，怎么到这个四五十岁才开始学啊，问老牌面啊。这个时候才开始要记这个记，记不来，谁要你记那么多、啊、我们每一次每一次的说法不是要你意识那么多，你要意识那个法的升起，你讲完大概也忘了， 但问题是这个抉择点你熟悉了，以后那个智慧有了以后，是不是由这个抉择点自己能开展种种的，也许你讲的不是，你看到的不是这个东西，你到最后名相可能说不出来，但只要静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缘起。为什么？你掌握到原理吗？所以当人家问说什么叫退转不退转，那我们不会说退转者请看这个 火光大辞典第几页，那还要当你这个当法师的，那只要查辞典的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自己要讲佛法这么说，我们从于缘起上能为阿惟越智跟阿惟越智做说明，从这个对退不退转的定义弄清楚的时候，就开展对缘起的观察。所以那不是依这个法就引申这个法，依此生彼生，此生彼生，是不是？因为它一切法不是相依嘛，有这样的果是不是要这样的因，了解这个果相的时候就知道因在哪里，不是吗？那你不从缘起的立场，你光背你要背得完啊，而且何况你说它五个法不值啊，介意你的想五个法，或者的话它再延伸下去可是可多咯，是不是？你看退失菩提心法几个，一开始就讲几个，那五个，五乘以四二十个，那中间是不是有连贯？你只要看到菩提心的内涵，要意识那二十法不会那么困难，是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